战友们、网友们，大家好，今天是8月18号星期日，欢迎收看今天的军报每天读。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17号下午在京会见了朝鲜国务委员会委员、人民军总政治局局长金秀吉。张又侠说，中朝传统友谊是我们共同的宝贵财富，巩固发展中朝友谊符合两国人民心愿，符合两国根本利益，符合时代发展潮流。维护好、发展好、巩固好中朝关系，始终是我们坚定不移的方针。中国军队愿与朝方一道，落实好两党两国领导人的重要共识，以中朝建交70周年为契机，加强沟通，推进合作，相互支持，为两国关系的巩固发展，为地区和平稳定做出积极贡献。今日一版刊发深入落实关于解决五多问题为基层减负的若干规定系列谈第二篇，对上负责也要对下负责。文章说，纵观形式主义的种种新表现，一个重要原因是个别领导干部、政绩观不端正，片面理解对上负责，甚至人为地把对上负责与对下负责对立起来。对各级领导干部来说，对上负责与对下负责从来都是统一的、不可分割的。对党负责就是对人民负责，对人民负责就是对党负责。对领导干部来说，坚持对上负责，不能忘记对下负责。坚持对下负责，就是最好的对上负责。要着重从思想观念、工作作风和领导方法上，撤扫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思想疙瘩，划清做深、做细和繁荣缛节，从严要求和求全责备、按级负责与层层甩锅之间的界限。坚决剔除与战斗力无关的虚招假事，使五多问题得到根本解决，基层忙乱得到明显改善。本报三版刊发评论，强调每一个爱国爱港的香港市民都是护港救港的关键力量。文章说，两个多月来，反中乱港势力有组织的策动激进抗争活动，街头暴力愈演愈烈，社会危害愈来愈大。一支暴力黑手正扼住香港之喉，香港已到危急时刻，分分钟都关乎前途命运。暴恣意横行，乱肆意流窜，反中乱港势力和暴力分子制造的黑色恐怖成为香港的定时炸弹。此刻所有纯良的香港市民都无法置身事外，独善己身，都不能再隐忍暴力，因为每一个你都是受害者。文章说，关键时刻需要关键力量，所有爱国爱港的香港市民都当挺身而出，用良知正气和行动挽救香港、守护香港，汇聚起强大正能量，击碎反中乱港的邪恶势力，驱散暴乱阴霾，还香港和谐安定、发展繁荣。时不我待，香港需要每一个你的守望与保护。暴徒及其背后势力恶行累累，但天理昭昭，法网恢恢，该算的账都必将算个清楚，罪恶必将受到严惩。此刻我们更要力挺香港同胞，香港是你们的香港，也是祖国人民的香港，你们身后是我们共同的国家，是14亿中华儿女。此刻我们更紧密地站在一起，不分彼此，公理正义必胜。8月17号，针对美国众议长佩洛西、参议员麦康奈尔、卢比欧、众议员约胡等人近日发表的涉港错误言论，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发言人尤文泽表示，近期在香港发生的一连串非法活动，特别是极端暴力行为，严重违法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法和香港特别行政区有关法律条例，公然挑战一国两制原则底线，粗暴践踏香港法治和社会秩序，严重威胁香港市民生命财产安全，必须依法惩处。他说，香港是中国的香港，香港事务是中国的内政， 香港的长期繁荣稳定是包括750万香港市民在内的全体中国人民的坚强意志，绝不是极少数暴力犯罪分子所能撼动的，也绝不是任何外部势力横加干涉所能改变的。这两天，香港社会各界发表声明，支持特区政府及警队尽快止暴制乱，捍卫香港的繁荣与稳定。新学期即将开始，特区政府表示，任何人均不应利用学校作为表达政治诉求的场地。此外，普华永道、德勤、毕马威和安永四家国际知名会计事务所，香港主流舆论和各界人士分别发声，强力谴责香港近期出现的暴力行为，希望香港社会恢复稳定。他们表示，坚决支持一国两制，希望香港恢复社会秩序，表达反暴力、护法治、求安定的主流民意，呼吁社会各界止暴制乱，维护一国两制，让香港尽快重回发展正轨。七月底，新疆军区某师警调连组织完当月安全隐患排查，指导员武森没有像过去一样拉单列表、层层签字、撰写报告，而是在连队要事日记、上级通知指示及其他重要事项一栏做了简要记录。这一变化源于该师实施依法依规规范登记统计、解决过度留痕问题的一项务实举措。科学减负增效，激发练兵活力，该师紧扣战斗力标准纠治五多，使官兵把精力用到练兵备战上，部队战斗力得到有效提升。不久前，该师在上级组织的实战化演练中取得优异成绩。盛夏时节，北部战区陆军党委机关41名借调干部全部返回站位。清理各级机关借调干部是北部战区陆军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中聚焦基层关注的矛盾问题，进行立查立改的一个缩影。据了解，这个战区陆军还采取网上公示、满意度测评等方式，主动把问题台账亮给官兵，把整改成果晒给官兵，整改效果由官兵来评判。有官兵在网上留言，这种教育成效看得见、摸得着，让人信服。八一前夕，习主席签署通令，为海军军医大学、长征医院神经外科主任侯立军记医等功。喜讯传来那一刻，他正奋战在手术台上，成天捧着人的头骨做研究，这样的工作可能令不少人望而却步，可他却对一个个颅骨标本和模型爱不释手。为攻克颅脑战创伤救治技术难题，他扎根这一研究领域20多年，成功完成数千例颅脑外伤救治，为我国的军事医学事业做出了突出贡献。八月上旬，组建仅几个月的第74集团军某防空旅女子导弹连，机动千里，在陌生地域进行实弹射击考核，取得首发命中的好成绩。据介绍，这个导弹连自今年年初成立以来，相继攻克重装车辆驾驶、导弹调运装填、快速跟踪锁定等重难点科目。和南兵连队一样，在恶劣天气条件下，练战术、练技能、练操作，参加跨昼夜多批次连续陆空对抗训练。下一步，女兵们还将在营编程内参加复杂空地对抗条件下的作战指挥、综合组网预警、梯次火力抗击等科目演练，全面提升走、打、侦、抗、防的实战本领。8月17号12时11分，我国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用捷龙一号运载火箭，以一箭三星方式成功将千乘一号01型、新时代5卫星和天启二号卫星发射升空，卫星均进入预定轨道。8月17号晚，中国陆军承办国际军事比赛2019在新疆库尔勒民族体育公园举行闭幕式。在响彻全场的欢呼声中，赛事组委会宣布并颁发了国际军事比赛2019苏沃洛夫突击、晴空、 军械能手和安全环境四项比赛的团体奖，其中中国参赛队包揽四个项目的团体第一名。原沈阳军区后勤使馆前身是机关废弃的食堂，当年徐文涛从一张白纸起步，既当馆长又兼编辑、设计师、工程师和文物征集员，仅用不到两年时间，就将一个3500平方米、拥有两个综合展厅、六个专业展馆、2000多幅历史图片、500多件珍贵文物、50000多文字说明的使馆展现给大家。宁讲万言使不冷一人心。自2006年开馆，后勤使馆共接待参观200余场次，观众20余万人次。翻开今天的长征副刊版，我们带大家走进原沈阳军区后勤使馆，认识该后勤使馆的馆长，了解馆长与藏品背后的军事记忆。节目的最后，关注一组图片。8月11号，南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旅开展实弹对地突击训练，锤炼飞行员低空突击能力，图为战机对地面目标实施火力突击。近日，第73集团军某旅火箭炮分队组织火力覆盖打击演练。8月上旬，武警江西总队新余支队官兵不畏酷暑高温，开展攀登索降训练。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了解更多资讯，请登录军报客户端和中国军网。我们下期节目再见。